因为我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喜马是大概2018年的时候开始给大家做的。2018年啊，其实一开始只是做音频，我不会做视频，小莫老师不会做视频啊。做了大概2019年，我换了一份工作，所以到2019年之后，到2020年，我就相当的忙，就做音频就做的少了。就是相当于大家可以发现前20期节目，如果大家听的话，会发现。哎呀，这个音频什么背景音啊，或者是这个主持人的吐词啊，还有一些口头禅啊，怎么那么多呀？很业余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呢，再后来到2020年之后，我跟我老婆就全部都双双离职了，就跟现在小红书上很多那种什么大厂离职啊，什么裸辞啊，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子的，啊，只不过我们当时没想着发小红书，呵呵，吸引流量。那就是离职之后，我们就去自驾游，自驾游去玩了一圈，在咱们中国西南玩了一圈，回来之后又做了很多节目。因为在玩的过程中，我也不是闲着啊，就学了很多内容，看书啊，看教材啊，看文献呐，学习了很多。同时还在备考健康管理师，所以那个时候又出了20期节目，大概是从20期到40多期，出了这么多节目。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后20期的节目。质量会比前20期节目要好很多，加入了我的很多的学习和思考。如果是完全的小白，然后你可能对一些专业的术语啊，对医院里面那一套东西不是很了解的东西，就是那些专业的，比如说体检的那些项目啊，还有一些专用的一些名词，医学的名词，你一听就头疼。我就希望这部分朋友着重的去听20期到40多期的这些节目，纯音频是没有视频的。然后再往49期再往后吧，43期往后，我就开始运营小红书了。运营小红书之后，我就开始做视频啊。做视频呢，就一直做到现在。所以从40多期到现在的内容，就基本上又有音频又有视频，而且难度也是由浅入深的。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啊，虽然是我说是有点难，但是其实你听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我一般就算是前面会说一些专业的一些词汇，但是这些专业词汇是为了帮我把一些很关键的一些底层的逻辑告诉大家。我们的听众他的受众很广，有很年轻的20来岁的小朋友，就是年轻人，也有40、50岁、50、60岁退休的一些大姐大妈，而且这些退休的大姐大妈不乏有北京、上海的这些高知的大妈，所以他们。有很多都是从医疗系统里面出来的，能听出来咱们节目到底是好是坏啊。所以视频前面的朋友，如果说你觉得小莫老师有时候，你干嘛要说英语啊？你干嘛要丢那么多什么专业名词？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装逼，是因为我为了把一些概念说明白，有些东西是必须得说的。大家现在是可能觉得怎么，你有你的看法，但是你5年、10年之后，你回过头来再来看，再来听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说的真好啊！我现在能听明白了啊，但是我是更尽量的建议大家能够把咱们的喜马的音频，起码就是挑精华的，从20多期，也可以听到40多期，中间这20多期来回反复的听，起码听个2遍吧，2遍我觉得是最少的，我觉得3遍最好啊。这样子呢，你就基本上能够把操作这一部分能搞清楚该怎么操作，然后你如果说。想查缺补漏，想听听别人做生酮的一些经历，然后顺便你自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营养师的，还有一些开健康管理中心的一些同行也在听咱们节目，他们听咱们节目之后，发现有很多的内容可能是他自己在工作学习中可能是有所欠缺的，他在我们这儿也算是学到一些，就是说自己专业之外的一些东西，就说咱们都是互补的，就是。我们这边小莫老师就是学的东西、看的东西也挺杂的，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我全分享给大家，所以不光是做生酮，可能营养方面的东西啊，甚至小莫老师在医院里实习的一些经历啊，都会分享出来，总有你可以拿回去的东西啊。